人生阅历有限，历史就是祖先。歌舞升平刀光闪，读史明智自然。想我中华民族，自古绵延不断，光芒万丈华语间，文明古国美谈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秦中超。由着今儿个开始，我给大家说上一部长篇评书历史。那位说你说错了吧，应该是历史评书啊。不，历史评书是以历史为题材的评书，而评书历史呢，则是用评书的语言讲述的历史。既然是历史，那就是非常严肃的，容不得半点虚构和夸张，不容许肆意的渲染。那位说你这书叫什么名呢？很简单，话说历史。有的朋友可能就要笑了，你这书名也太简单太俗气了吧。俗倒是俗气了点，但是内涵丰富啊，因为我讲的内容广泛呢。我这部书讲的是古今中外都有，你要是单单说话说中国古代史、近代史、现代史，话说哪一国的历史或者哪个时期都不合适，所以干脆把那些所有的定语呀、都去掉，直接就简单的称之为话说历史。咱这部书啊共有四个部分，前三个部分文明古国、睡狮出行、巨龙腾飞，讲的是我们中国的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史，而第四部分世界古今，那讲的当然就是全世界自古至今的历史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今天咱们先讲这部书的第一部分，文明古国中的第一回，夏商兴亡。从哪儿讲起呢？从历史上，从地球上有人类讲起。大约距今300万年左右啊，地球上出现了人类，我们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。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，有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，距今约70至20万年的北京人，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等等。这些原始人住在山洞和丛林之中，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劳动，其工具主要是打制而成的石器，历史上称为旧石器。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呀，人们已经懂得将打制而成的石器进行琢磨，使之更加锋利，历史上称为新石器。随着新石器的广泛应用，人们也逐渐从山洞和丛林中来到平原地区，搭建起一座座房子，开始定居生活。他们除了打猎捕鱼之外，还开垦田地，种植稻谷粟米。农耕啊，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这个时期，我国原始人的主要代表有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居民，距今约5000-6000年的陕西西安半坡居民，以及距今约4000-5000年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居民等。据考古推断呢， 大汶口居民中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现象。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，原始的社会组织正在瓦解，阶级逐步产生，而传说中的皇帝尧舜禹时代大致就相当于这个时期。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时候，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活动着许多部落。相传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的部落，一个部落姓姜，首领是炎帝；一个部落姓姬，首领是黄帝。那么什么是部落呢？部落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近亲氏族组成的社会组织。那么什么又是氏族呢？氏族就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。一个氏族一般只有几十个人，有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，他们使用公有的工具，共同劳动，共同分配食物，并且还都居住在一起。闲言少叙，若干个近亲氏族组成部落，而若干个部落又可以组成更大的社会集体，部落联盟。当时啊，各部落经常打仗。有一次，黄帝联合炎帝在涿鹿打败了勇悍善斗的蚩尤，后来他又在阪泉打败了炎帝。阪泉之战以后啊，炎黄两大部落走向联合，形成了后来华夏族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。炎帝和黄帝也就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。如今海内外华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，就指这说的。传说中的尧舜禹是黄帝的后裔，也就是黄帝的后代呀，先后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，说准确一点，就是担任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。相传尧年老之时，曾就接班人的人选问题征询各个部落的意见，各部落的首领一致推举有才德的舜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。尧死后，舜正式即位，舜年老了，也用同样的方法传位给治水有功的禹。这种通过推举的方法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，历史上称为禅让制。那么这禹治水有功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相传尧舜之时啊，洪水泛滥，许多人只好在树上筑巢，或者是在山洞中居住。于是舜就命鲧治理洪水。这个鲧采取造堤筑坝之法，治水九年，结果是劳而无功，最后被革除了职务。把鲧给革职了，下一步派谁治水呢？舜就派了鲧的儿子禹。这个禹吸取父亲的教训，采用疏导为主、堵塞为辅的方法来治理水患。他一心治水，经常在外奔波，有三次都经过自家的大门，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。经过13年的辛苦劳动，他还真把洪水给制服了。那些洪水被分别引入河道，最后乖乖的东流入海。治水成功，使人们重新获得了安定的生活，所以人们都对这个禹感恩戴德。他继承舜的位置，当上部落联盟首领以后啊，继续治水，所以后代就尊称他为大禹， 或者是禹王。大禹治水有功，威望大增，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，直达江淮流域。约公元前2070年，禹在阳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东，称王建国，国号大夏，这便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。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中国由此进入了文明时代，而禹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位伟人呢。说起这个禹呀，他威望的形成除治水的功绩以外，还有赖于他高尚的品德。他为人谦逊，虚心纳谏，珍惜光阴，厌恶懒惰。相传他在位之时啊，有一个人发明了酒，并且寻找机会呈现给他，他品尝后非常高兴，但当即他就想到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饮酒而亡国的。一想起这个事儿，他就疏远了那个发明酒的人，并且从此不再饮酒。当禹年老之时啊，他也准备将王位禅让，于是他就按老办法推荐高尧为继承人。但这个高尧没有天子之福啊，怎么还没来得及即位他就死了。大禹一看怎么办呢，这个仓促之间，他就有组织推荐伯益做继承人。之后不久这大禹就死了。大禹死后，王位本该由伯益继承，可因为他做继承人时间太短，势单力薄，再加上大禹的儿子启早有准备，实力雄厚，所以启就取代他继承了王位。从此世袭制就代替了禅让制，公天下也自然就变成了家天下。所谓家天下，也就是某个家族的天下。夏朝建立后，为了征服不服从的部落，禹和他的子孙们组建了军队，制定了刑法，设置了监狱，建立了国家政权机构，并修筑了城堡和大型宫殿。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。夏朝共传了17个王，最后一个国王是夏桀。这个夏桀奢侈残暴，强迫老百姓无休止的服劳役，对其他部落也是一味的征讨，以致民生困苦，怨声载道。相传他曾挖了一个可供很多人饮酒的大酒池，和大臣们不分昼夜的在那饮酒作乐，有的大臣喝醉了还被淹死在酒池当中。有位大臣就劝谏说，大王，您这样寻欢作乐，国家就要灭亡了。夏桀一听就恼了，命人将这位大臣当即斩首，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这夏桀还自己把自己比作太阳，说太阳不会熄灭，他就不会灭亡。他哪知道老百姓以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指着太阳骂他，说你这个可恶的太阳为什么还不熄灭呢，我情愿和你一起去死。夏桀的暴政迫使平民和奴隶纷纷带工以示反抗，其他各诸侯国也都对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。大约公元前1600年，有一个名号为商的诸侯国， 这个诸侯国的首领叫汤啊。这个汤联合其他诸侯打败了夏桀，建立商朝，定都于亳。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北。汤灭夏建商，改朝换代，也绝非等闲之辈呀。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，他任用有才能的伊尹等人，要求大臣们勤恳办事。建国后，鉴于夏朝灭亡的教训，他宽以治民，政权稳定，国力日益强盛。商朝前期水患连年，政治动荡，曾多次迁都。大约公元前1300年，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，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，从此便稳定下来。所以人们又称商朝为殷朝或殷商。盘庚迁殷以后，商朝的统治区域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，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国。其势力范围东到山东西部，北到河北中部，南抵长江流域。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完善加强，商王是最高统治者。在王位继承上啊，哥哥死后弟弟继位的兄终弟及制多被采用，一直到商朝晚期，父死子继才多了起来。商王之下的最高执政大臣称尹或相，主管军事的叫师长，以下还有管理农业、宴会、祭祀的各级官吏。商朝有刑法，被称为殷仪。殷就是殷朝的殷，仪就是现在彝族的彝啊。商王有强大的军队，分为左中右三师。商与周边的小国经常打仗，一次出兵就有上万人呐。战功最为显赫的商王武丁，三个月内用兵就达23000人。这个商朝共传了31个王，最后一个国王是纣。这个商纣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相传他在殷都以酒为池，以肉为邻，整天和后妃大臣是嬉戏作乐。他连年对外作战，耗尽的民力引起百姓不满。他还采用炮烙的酷刑来镇压百姓的反抗。所谓炮烙之刑，就是把铜柱子放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，强迫犯人在上面行走，犯人站不住就掉在炭火中被活活烧死了。这商纣王又称为殷纣王啊。这个殷商的纣王还不听任何规劝，他的叔叔比干劝他弃恶从善，被他挖心处死。还有一位大臣劝他，假若一再胡作非为，将会有亡国丧命的危险呐。他却回答说，我的性命生来就由上天保佑，谁能把我怎么样。殷纣王这一荒淫奢侈、残暴无道，自然也就闹得是民怨沸腾。大商王朝这时已经走向了末路穷途。正当此时啊，商德附属国周国却在周文王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。周那是一个古老的农耕部落，地处渭水流域，后来建立了国家。周文王时与商的关系日益密切，周文王勤劳国事，尤其注重任用贤能。相传姜尚姜子牙出身贫寒， 年老时依然穷。他得知周文王重视人才，就每天呢到渭水边去钓鱼。他用的鱼钩是直的，也没有用诱饵，所以他钓鱼是假，引起周文王的注意是真。终于有一天，周文王啊果然注意到了他，和他谈得十分投机。最后周文王就让这姜尚、姜子牙跟自己通车回宫，坐一辆车回宫了。回宫之后，周文王就封这姜尚、姜子牙为军师，称他为师尚父。在民间传说当中啊，人们都称这姜尚、姜子牙为姜太公。文王姬昌死后，武王姬发继位，周武王在姜尚、姜子牙等人的辅佐下，于公元前1046年联合众多部落领兵50,000，与商纣王的军队在牧野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淇县南展开大战。商军虽然号称有70万之众，但他们多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，或者是从别国抓来的俘虏，不愿为纣王卖命，所以战争刚一开始，他们就纷纷倒戈，引导周军攻入商的都城。殷纣王见大势已去，自我焚烧而死，商朝灭亡。商朝灭亡后，周武王建立周朝，定都镐京，历史上称为西周。这才是尧舜禅让品自高，天下为公乐陶陶，夏商兴亡自有道，桀纣忽为怎逍遥。